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讨论有关赛斯提到的那个三管齐下啊，跟我们这两个最近这几次在谈的那个本然或者是爱与美的这个概念哈，那我想把这个两个部分稍微做整合一下这样子。那各位还记得什么叫三管齐下吗？三管齐下是赛斯提到哈，怎么样去改变你的信念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今天我原来是都习惯于是怎么样做，那你想改变一种完全相反的信念，比如说你很穷想变得很有钱啊，你不漂亮想变得很漂亮，或者你很胖想要变得很瘦，那这样的话你想把它改过来。那这个改过来的这个过程哈，赛斯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很有名的，叫三管齐下跟九大限制性信念。那三管齐下的话，第一管是什么？第一管就是说，针对你那个想要改变的信念，生出一个跟该信念所引起的情绪相反的情绪。那第二管呢，就是说把你的想象力转到受该信念所控制的想象力相反的方向上。那第三的话就是同时你有意的向自己担保，那个不满意的信念只是现实的一个概念，而非现实的本身的一个面。好，各位还记得这个三管齐下吗？现在提了就记得哈。那我们就从第一管开始哈。第一管开始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很穷，那我要变成，我希望我自己要很有钱。那赛斯是希望说，那你去看，那你为什么需要很有钱？我现在是很穷，对不对？好，我觉得我很穷，我觉得很能力很差。那我要把这个我现在很穷或能力很差的自己，好，想要变成很聪明或很有钱的自己。那这样的话呢，你必须要先产生一个跟该信念相反的情绪。换言之，就是首先你要看看哈，我为什么需要改变成很有钱？我为什么需要改变成很帅或者是很聪明？那这个想要变成那种状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情绪？对吧？那个情绪是什么？那以那个情绪当作是一个标的物，然后呢产生相反的情绪。这是一个方法了哈，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习惯，我们都很习惯于一种想法，一种做法哈。比如说你在讲国语，好，讲台语，你一定不知道你用什么这个音标在发音，你也一定不知道你怎么样去习惯去使用某种音节，对吧？可是如果你要去教外国人讲台语或讲国语的话，你就要去开始看看我是怎么发音的，然后我试着告诉他应该要怎么发音，是不是？因为习惯性的东西哈，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就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好，我不习惯于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好，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就很自然的就穿某种衣服，或我洗澡，或自然的话就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到习惯之后哈，你就没有觉察力了，就失去觉察力了。那现在就是说，我如果要改变，至少我要知道说，我是用什么方式去产生这个结果，对吗？比如说，我有一个很讨厌的朋友，那你是用什么方式去产生这个对应物？那如果你知道你是怎么产生的，那相反的那个做法你就知道，对不对？那你用相反的方式做，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这跟我们一般来提到说心想事成的概念不是很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很有钱，对不对？那基本上你就是要想说，那有钱人是什么样，用那种方式去生活？其实不是，是必须要先从你为什么变成没有钱的那个情绪开始先觉察。他说那个情绪的相反，而且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个部分先觉察到了， 那那个部分的相环才是你要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我这样讲，我想要变成有钱，那你以为说，那我就看看有钱人是怎么样的话，基本上你原来的那个想那个动力，你并没有去觉察到。一般来讲，我们会将我刚提那个例子，就是说，我饭拿起来，我就这样吃，我也没有想过，筷子该怎么拿，菜怎么夹，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跟一个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发现到说，哎，他不会夹，那你会想办法教他怎么夹，这个时候你的觉察力就出来了，对吗？那我们习惯性的东西，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就说啊，就这样起来啊，啊就这样说话啊，啊就这样听啊。可是坦白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所有的这个对外境的感觉哈，它到一个程度之后，它的敏锐度不见了。好，所以简单的来讲的话哈，就是说我们在学身心灵哈，我们只在做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感受敏感化。敏锐化，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热情能够保持不变，因为热情如果保持不变，你的感觉敏锐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样，对方是怎么样，对不对？那要改变就比较容易嘛。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因为热情还在，你就没有因为就是说往前走的这个动力它变不见了。好，那这两个东西呢，我在赛斯的书上我感觉到蛮深刻的。然后我最近在看一本克里斯拉穆斯的书，叫自由爱与行动。好，那这本书呢，他这个部分他也非常的强调，他是在第二个演讲录当中他提到了，他说其实你要处理所有的冲突。好，那处理冲突的方式并不是去处理冲突，而事实上是什么，不是去了解冲突，不是去处理冲突，反而是回到一种你对事情的感觉的敏锐化，还有呢在对事情的热情，这样子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有提到一个点嘛，就是说你现在是在地球上去盖房子，你在地球上去建家园，去起高楼，可是你不知道其实地球是一个经常在变动的球体，对吧？而且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哎，那很危险，因为有地震，然后哎，地会动，然后房子会倒，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那你的思维呢？你的思维是不是你一直习惯这样想，对不对？但是你并不知道，原来那个思维后面是有一个看起来不动的那个思维在造成你现在的思维，对吧？我为什么这样想？我觉得这样想很本来就很自然啊，可是为什么他不是这样认为，对不对？我觉得说那就这样子没错啊，他会觉得很困难。好，像我今天不是在开玩笑 Kitty 问我说你怎么做坠机，因为我今天做一些坠机过来。哎，听你那后面有坠机
哦，坠机
对，
坠机不搭飞机可以，
没关系啦，我过一阵子要搭飞机，一个礼拜后。那我说很简单啊，就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可是你还没做的人，你会觉得说，这哪有很简单，对不对？这看起来没有很简单，可是对我来讲，那就很简单呢、啊，所以你习惯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简单呢、啊，甚至你没有感觉，你就说，这样不就这样就好了吗？所以我们在想说，我有一个想法了，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学赛斯的人，我们经常都会朗朗上口的讲，就是说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对吧？那外面的环境就是身体的延伸嘛。那换言之，就是你其实根本就没有跟任何的别人在打交道，而事实上是你跟你自己在打交道嘛，因为你的身体在表现你的思维，对吧？啊，你的外面环境其实在像镜子一样照着你的思维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可是你有真的这样想过吗？就好像我刚刚提到说，你有真的这样想过说这个地球它是在自转跟公转吗？你会这样想吗？如果你有这样想，我告诉你，它是以每小时10万公里的速度在公转， 十万公里有多快，对不对？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地是以十万公里在飞行吗？啊，你也不觉得地球是以每小时1200公里的速度，1800公里的速度在自转，在这边转圈子吗？啊，那所以意思是说，哈，我们 base 在一个我们内在的信念上去思考，那因此呢，其实我们的思考，我个人是觉得了哈，就是说，如果你的思考本身，你有相对的信心，对生命有相对的信心的话，你才会回到一个状态，就是你有自由。那外面的自由不是自由，是你思想上的自由才是自由。因为我所谓的自由是说我敢这样想，我敢那样想，我敢这样做，我敢那样做，这才是自由，对不对？那如果外面是你的镜子的话，那你现在对外面的环境不满意，那其实是蛮简单的，因为你只要改变想法就好了。按照赛斯来讲的话，赛斯会觉得说就那么简单啊，你的想法改变了，你的信念改变了，外面环境就会改变啊。为什么？因为身体就是心理的面镜，你身体不好，为想法改变身体就好啦。啊，你外面关系不好，很多事情很难处理啊，想法改变就好了。那奇怪，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改变想法并不是那么容易，对吗？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这个东西牵涉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了哈。你要你的自己的思想自由的话哈，那必然要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一般佛教在讲的放下自我了。那放下自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名词，应该是说它会回到一个一种没有目的的热情。好，因为当你是没有目的的热情的话，你就根本没有自我，就你哪有自我？你不是为了某个目的去做什么事情吗？好，那就像孩子来讲的话，我今天跟我那个小孙女啊，早上抱着他的时候，带他到他以前的房间，然后他的意识，哦，他一直在讲话，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想把他录下来，好，但刚好手机没有在身边了。他讲很可爱了，然后讲一大堆东西，好像在打这个长篇大论的演讲，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讲，可是没有一个字对我有意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看孩子在学说话的时候哈，他就是这样子，他用各种方式各种声音，他就不断表达，对不对？慢慢他就抓到一个把柄，他就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你的语言。那其实我们现在会说话，常常在表达我们所说的话，它也是从我们这种乱讲乱讲当中去学到的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你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三管齐下，刚刚已经解释过三管齐下，对不对？那其实你只要有不同的信念，然后想象力就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因为什么？你的信念是会带着想象力跟你的行动走的嘛。好，那所以你的情绪、你的行动、你的信念你的情绪、你的想象力跟你的行动，它是会跟着你的信念走的。那问题是你的信念是跟着什么走？你的信念还是有跟着一个东西走，就是你本然的自己走。那如果说你今天下了一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它根本就不是你本然存在的一个特质的时候，我请问各位，像这种情况会怎样？你觉得会怎样？比如说我的特质，我天生的特质，我就是对电脑很有兴趣，假如这样讲。好，那我现在下一个愿望说我要对艺术很有兴趣，我要变成艺术家。可是那如果不是你的本然，而且是相冲突的这种作业的时候，那如果你改变用三管齐下的方式去改变了你的信念，你觉得会怎样？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你有所谓的天命，而且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内在的行动变成你的存在，那你是骑乘在内在的行动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现在因为自我的关系产生一个新的想法，是说那我要改变一个新的信念，对不对？那会怎样？
大
概
不 work。
大概不 work。 或者是 work 也很困难。 Amy 怎么想？
像
也是这样想。所以因为有个地方可以很快的你会觉察到，因为如果说你自己的 敏感度变得很敏锐的时候，那你要什么东西其实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因为你的感官不敏锐的，所以你对事情的觉察力 不清楚，所以你以为你爱某个东西，事实上你是根本不爱它，对吗？所以你下的指令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你对你的觉察力或你的敏锐度它没有起来。所以觉察力是不是第一个？各位你在想哦，你的感官的想法跟你的感受的想法，你的感受跟你的感官会是一样吗？那你的感受跟情绪它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感官觉得 很舒服，可是呢你觉得这个是很罪恶，那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个相排斥的一个情绪出来，对吗？是不是？那换言之就是有时候人家问你说啊，你快乐吗？或者说，哎，你这样 OK 吗？你觉得很好啊。那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去觉察，好像情绪真的也还 OK， 对不对？可是呢有时候并不是你的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对吧？
就有点像也不是不快乐，可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感觉你感官所感觉出来的感受。那这个东西其实经常会有的，比如说你在想一件事情，那你 一面在吃美味的饭，那这样的话呢，那个湿气把你带到那边去的时候，你对那个饭的觉察力有出来吗？你的感官会出来吗？出不来的，是不是？我边在吃很好吃的饭，平常我吃可能哦非常美味，对不对？可是呢今天旁边发生很重大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就要食之无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经常活在一个环境，比如说我们看到哦那个什么川普当总统 啊他们家很漂亮啊，好、哦、但是他的感官在感觉这么美丽的或者是说丰富的家园，他的感官是不是跟他的感觉会是一样的？跟他的情绪上的感受会不会是一样的？这值得去研究了哈。比如说，你看那大观园的那些少爷小姐们，对不对？他们生活在那么漂亮的环境之下，那按照我们在想说，哦，那很幸福，对不对？很快乐，对不对？可是看起来他们也是一大堆的烦恼啊，是不是？所以显然外界的感触，外面的感触，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对吗？那没有办法觉察到的话，那个美的感觉会不会出来？出不来，对吧？那美的感觉出不来的话，你的满足度就没有，爱的感觉没有，对不对？所以因此你对人生的享受跟再往前走的力量就会产生缺乏的感觉，是不是？那所以当你的感觉变得很敏锐的时候，对任何事情你很容易去感觉到那个美，那因此呢你的人生是充满了丰富，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吧？好，所以为什么克里斯拉莫提他提到说，哎，对感觉的敏锐度跟热情的保持，就是经常有那种没有目的的热情的话，他认为是在身心灵的这个课程课题当中，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把它接到那个三个两难之举，就是说，对，没有错，你对你想改变那个情绪去了解它，然后产生相反的情绪，比如说我想要变很聪明，那为什么我想要变得很聪明？是什么情绪造成这个结果？那相反的情绪是什么？好，就是说当你了解到原来我是怎么想它，那在讲这个东西的话，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敏感度嘛，那个觉察的敏感度。我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的感官到底是什么？我的感官感觉到的感觉跟他的情绪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变成是不是需要探讨了？如果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感觉的话， 那你又怎么样能够下一个新的指令给自己？就是外面环境再怎么好，坦白说是没有用啊。好，有很多人一直在寻求安全，可是即便说他已经家财万贯的，好，他仍然会觉得他自己是不安全的、啊。然后他一直在追求金钱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真的会享受人生的话，你在每一刻当中，你都可以去享受它、啊。你去花钱的话，你也可以会觉得说每一个你花下去的钱，你都觉得蛮有值得啊。好，你也不会想要去 keep， 想要去 save， 对不对？因为那个部分的话，它没有办法真正带给你快乐啦、啊。除了去感觉它以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快乐，因为钱它是让你买一个东西来感觉的，对吗？那如果说你失去了那个感觉的能力的话，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你买再多的东西也没有用。哦，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东西哦，就有人在拍卖那个气泡机，他卖的蛮便宜的。但我后来想想，我现在不买东西也就没买了。但是我为什么提这个哈？是因为它里头有一个附注，他说这个是一个小姐的东西。那这个小姐呢，她有一个仓库，那仓库呢买进去之后就没有再动过了。那这个小姐不晓得是已经搬走了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她发生什么事情了哈。但是这个管理等于是物产管理公司嘛，就发现这里有一个仓库，那仓库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买回来以后从来没开过的，那他拿到 eBay 上来卖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走到我后面就看到我真的也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以前我曾经可能花100多块买的一个什么 router 什么什么，买回来我是觉得有用，对不对？可是从来没开过的。我相信你们家应该多少也有这种东西，是不是？还没有开工，那事实上如果现在开工也没有价钱了，
对
啊。那所以当时可能会一个想法说，哦，我买这个机器我回来很好用，可是买回来以后你就放在那边，因为你可能想说，啊，我现在今天没有时间，明天再去开，可是可能就一直都没有开，然后就一直放在那边的。啊，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一个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如果你今天要买什么东西，买回来就好好就把它开了，就把它用了，好啊，如果不需要的话就不要买，哦，不要说因为它便宜了再去买这样子，啊，如果买贵了，买贵了也没关系，买来用的，好，买来用的贵的没关系，好，那如果说你要节省钱去买的话，大部分都会有一个房间去储存。但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就是说，哦，我要储存它。但是人生其实你是要每一刻真的有敏锐的感觉去感觉你周边的人，好，他是怎么样的？那他是怎样？就是说你对自己的感官变得敏感之后，那么你就不会产生一个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状况，就是说，那你三管齐下，可是你三管齐下那个三管的第一管啊，最重要的那一管，就是说你产生不同的情绪，那个你产生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连情绪本身你的感觉就是不敏锐啊，你所感觉的部分假如说它根本不合乎你的本能的话，你以为你要什么根本不是啊，你根本不是要那个东西啊。你对自己存在的本能如果不了解的话，如果你一开始就用自我一直在控制所有的事情的话，那么你的心想事成能力就会变得很差，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那所有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办法做的原因都是冲突，这是没有错。因为一旦有冲突的话，假如说你内心的冲突或跟别人的冲突或任何事情的冲突的话，它一定会影响力道的使用，对不对？一有冲突，两股力量相抵消，那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你自己带到你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一切影响你能力的表达或者是事情的完成，它其实就是冲突。不然的话，如果去掉冲突的话，应该是说你的身体就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你的环境就是身体的延伸。那所以你任何的念头的起心动念本身，如果它是充满了 敏感唾液充满的力量的时候，那么它根本没有不，它根本不可能是没有达到的，这样对吗？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三管齐下是在个人实验本子里头的，那章节的话我现在可以查给你了。它是在个人实验本子一开始哈。619节，对，619节。那一开始的时候，赛斯就在教说，你要心想事成，那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因为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那你怎么样跟那个部分能够合在一起？这样子。那619节。619节大概是在11:23暂停的那个前面的部分哈，他说有一个特别的法子是三管齐下。首先你要针对那个你想改变的信念，生出一个以该信念所引起的情绪相反的情绪。好，此外你要把自己的想象力转到以该信念所控制的想象力相反的方向上。同时你有意的向自己保证，那个不令人满意的信念只是现在的一个概念而非事实。那就这三管了哈，就对未来的事情你做一个保证，它只是个概念而已。好，那再来就是说你想象力，你一直就想象自己是怎样，对不对？我想象我现在年纪大了，所以身体会不好，这是一个你的信念所框住的一个想象力。那如果你想象力不变的话，那想象力它会在内在实相做缩形嘛，它像 Google 那样会去缩形那个资讯，然后会有吸引力的法则，会去吸引相关的事情在你身边发生，它是想象力所做的作用嘛。可是不管你是想象力或你的情绪，它是跟你的信念有关吗？可是现在问题是说，信念 base 在哪里？信念是不是 base 在你的初始信念之上？如果背时在初始信念上面，那么这三管就很容易完成嘛。可是现在不是嘛，现在我要提的意思是说，当你产生的那个第一管本身就出问题了，因为你的信念本身并不是背时在你的所谓的本然的自己，你会背时在一个自我控制的自己。那赛斯对这个部分他并没有特别去标明，可是我个人的感觉对或不对，好，你们自己去感觉一下。如果说你的生出的这个信念根本跟你本来的这个生存的行动力无关的时候，那么这个信念的产生，首先它根本没有让你感觉到那种爱的感觉，或者是充满美的欣赏的这种感觉，那本身也就没有力道，它本身可能跟你原来的信念就是冲突的，跟你的初始信念是冲突的。那佛教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自信它本身是冲突的，对吗？佛教教我们的东西，像你看在金刚经里面它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对不对？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它是不是一种没有目的的行动力？ 你没有去控制它，没有所住，没有住在哪个信念上，但是那没有住在哪个信念上，它既然仍然有力道的话，它一定是内在信念嘛，对吗？那就是一种没有目的的热情啊。好，你就会蚂蚁就会没有目的的就会朝着那个有甜味的部分去走嘛。它就是有一个内在的驱使力在驱使你。那个部分呢，它是你的内在的一个基本信念。那你回到那个信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充满了爱，那你也会对环境会充满的一种爱的感觉，然后你会充满的对外面美的欣赏。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其实会跟你的敏感度的增加跟热情的增加会有关系。那它其实是来自于一种我们说的自由，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就不敢行使你能做的事情。如果说一开始就 follow 别人的信条的话，你就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好，比如说人家告诉你说啊，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你在任何时候，如果把这个信念当作是一个圭臬的话，那任何时候你只要觉得没有在痛苦的时候，你就快乐不起来了嘛。你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行的，所以那个东西哈，那个思维或那个信念本身，它会变成一个框架。所以为什么赛斯提到思想，他用一种形容词，他是说思想像病毒，有没有？你们应该练到这一点嘛，是不是？他形容思想是个病毒 ，virus。
哦，是病毒。
啊，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我不知道。
听不出来是吧？思想是个病毒，那因为有思想，所以你因为有思想，那这个思想想要去控制，你用这个思想想要去控制内在力量。那思想想要去控制内在力量的话，你就不知道你的感觉，你的敏感度会失去。为什么？因为你想要变成另外一种，那你想变成另外一种的话，它就开始起冲突。一开始起冲突的话，那个爱跟美的感觉就不见了，然后热情也会跟着消散掉，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力量在两边的拉扯之后，仍然会有往前走的力量。其实分辨真伪的方法哈，首先就是说，当然为什么像佛教的基本教导会说，如实的面对自己，或如实的面对所有的环境。为什么叫如实？如实的意思是你让你的感官能够先敏锐起来嘛，因为你的感官的来源是内在感官呢，你是从内在感官那个大大的地球当中去盖出一个东西叫做肉体感官嘛，对吗？那现在问题是，当你有很多的相矛盾的想法或者冲突的思维的话，你的肉体感官本身就会变成它不敏锐的，它就不敏锐了。好像知道有人在谈感官，他提到说你的嗅觉哈，但嗅觉细胞前面它能够记忆一万多种的这个物体嘛，是吗？你的味蕾当中呢，它可以藏很多的味道出来。那其实你的听觉当中，它可以听到极其细微的声音嘛。那包括你的心能够觉察到的那个直觉力跟那个所谓的天眼通、他心通的这个部分，那种能力，假如说你真的去开发的话，它是可以到一种非常细腻的程度，因为你的外在感官 base 在你的内在感官上面。那现在问题是说，当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从小我就开始瞒我自己说啊，高不高兴？很高兴啊，很高兴啊。其实你是很不高兴，对不对？那你每次在瞒自己，你就尽量的不要去用你的觉知力，到一个程度，那个觉知力它会觉得我隐藏下来会是比较安全的，对吗？那因此什么东西真的好吃，什么东西真的很棒，什么东西真的很美，或你真的爱什么东西，你就完全不知道了。所以佛教的教导就是你要如实面对自己，然后中观外面的实相。所以中观的意思是说，我看他，我没有带着批判的心嘛，我看他是他，那这个是不是跟敏感度有关？你能不能觉察到他就是他，你听到声音可以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而不是说你用一个批判的心一开始就把它排斥掉了，或者是把它躲掉了。好，所以中观在整个佛教的系统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看它，我没有带着太多两块钱的游戏啦，就是二元对立的那个游戏。你看它，你就如实的看它，你就用一个平常心去观察它，然后你敏锐的感觉到它跟你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这个关系如果你到一个程度，了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它就跟你的心态是完全相关的，它会完全相关，它不会不关。那我们如果看不到不关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问自己说，那它为什么会 在我的身上发生，而我又不知道，它一定有关，因为这不需要怀疑。好，因为火土的教导就很简单嘛，三个东西而已嘛，自一子、法一子、末一子，这是火土过世的时候的教导，对吗？自一子的话就是你的心，一切都是你的心，以自己的心为一子，真实的看你内心的感觉是不是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的心是以心为一子嘛。那现象一指的意思是说，所有你对应出来的东西它跟你的心是有关的。换言之，你看不出自己的心的话，外面的现象就很容易让你看到哦，原来外面的现象就是你心的投射啊，就是思想是有吸引力的嘛。那其他没有什么好一指的嘛，就是这三个东西而已嘛。那以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你在看外面所看到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属于中观的部分？就是如实观照外面的事情，而敏感的了解到，很敏锐的能够体会到所有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哦，我知道有以色列有一个学派哦，他们是在学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肉体感官能够恢复敏感度，吃知道吃到的是什么味道，听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好，你可以从身体上的，甚至在佛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洞中禅哦。洞中禅是在看我走路的时候那种提遗漏处，那个很细微的那部分，那个东西也都是在提高自己对肉体感官的一个敏感度。可是因为我们连肉体感官都不敏感的，所以我们的情感的部分根本就不知道，感官带来感受，感受带来情绪，对吗？啊，情绪跟你的思维有关嘛，啊，思维会怎么样？会控制情绪跟想象力，然后控制你最后的意气跟行动嘛。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今年有什么想法吗？还是八年有什么想法吗？
对
，OK。
我大概想是这样，我举我以前的例子，就是不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就是内在是什么样的想法。像我以前因为受教育的关系，好像说要爱护中国文化，所以我总觉得我就要去学，像学国画，学那个，尤其是学那个国乐。那时候我是学声那个乐器，可是自己实际上是一点都没有
兴趣，
可是也不知道，就觉得哦，这个应该这好像是 the right thing to do， 好像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也学不好了。后来我就想，我实际上对那个是没有兴趣，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有兴趣。
所以信念绑架你嘛？
对。
你有一个信念，就是我应该爱护中华文化，
对
不对？
对。
那这并没有错啊，当然很多地方都是对的，没有错。可是它并不符合你的本然呢、啊。
它不符合，我到好久好久之后。
对啊，但是因为这事情的话，为什么我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或者根本也没有去改变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敏感度失掉了。
不知道，从来不知道。
那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就是刚才 Amy 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从你的喜悦就是好玩的那个程度哈，你可以发现到说跟你的本然是不是一样？因为如果不好玩，
所以我学不好嘛。
对，如果不好玩哈，你觉得不好玩的话，你根本也不可能做得好，
对
不对？你说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我像我经常乱做菜，对不对？那我的菜的那个做法哈，也其实跟别人不一样。你看我的醉鸡应该跟别人的味道不是很一样嘛，哈。那其实因为我有不同的调配方式，我用两种不同的酒，好，那就是好玩嘛。我觉得就是好玩好奇啊，然后我所有发生的事情，我的人生是好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思维是自由的。那只有你思维是自由的时候，你下的指令才有可能不受你的所谓的自我的控制。那这个一定会回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我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就好玩而已啊。对啊，
对啊，很多天才他或者是要很会拉小提琴或者很会弹钢琴，你为什么不是他就碰到钢琴他就开始弹了，或者碰到那个什么他就自动就去做了，那对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对，那是比较自然。对，
那如果说我做一件事情我拼命的想把它做好可是又做不好的时候，你首先你的那个沮丧感就会出来嘛，
yeah.
然后又就自己觉得说自己也没有力道，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你在这方面没有力道，其实你是可以有的，可是它跟你的本然是不同的嘛，
对
呀， yeah. 它就跟本然是会不同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我是试图把一些东西哈、哦、再往前跟往后再拉了，比如说赛斯提到说三管齐下，对不对？是你的信念产生作用，所以你把你的情绪，你要的那个情绪的相反的情绪，那这样就做改变。那情绪是可以改的，意思是信念可以改，所以情绪可以改嘛，对不对？但我觉得，哎，这样有价值，那你就觉得哎这样很好。你如果说这样很不好，那他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比如说男性跟女性的这个很多。信念是很脱腿不一样，对吗？女生交男朋友的话，你一定会很谨慎，因为你怕说万一怎样，对不对？可是男生交女朋友基本上都没有那么谨慎，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当中呢，他对性的看法哈，男女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所以因此不一样的时候哈，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男生跟女生的感觉会脱腿不一样，对吗？所以其实是信念在框架我们的感觉，但是问题是在于赛斯也提到说，你的信念会产生情绪，情绪会产生想象力，而想象力会带着你走向你要走的那个路，对吗？所以会变成一个完成的一个阶段。那我现在要提的是说，在整个这样的操作过程当中，它一定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敏感度跟热情。好，如果你失去了热情，那你信念改变根本没有推的力量啊，那你失去了敏感度，所以你所下的那个指令根本就不是你所要的指令啊。你没有那个敏感度，知道说我自己要什么，对吗？
对的。
好，那现在再继续往前推了哈，就是说，那我要知道，其实这样讲好了，所有的创造力它无非是从灵感来的，对吗？有什么创造力不是从灵感来的？
没有吧，
是不是？那创造力从灵感来的，而灵感它必须要在放松的情况才会有。那另外就是创造力本身它一定是跟改变有关，改变一定跟安全感是有关的。那假如人生它是不断在变伪的阶段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抓到一个东西叫做我要在这里不动，对不对？所以那个安全感根本就不需要有，根本不是主要不是安全感问题，而事实上其实是一个力量的表达的问题了。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觉察力如果有够敏感的话，而你经常跟你的灵感接触的时候，你因为你的灵感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你们跟你的灵感接触吗？或者是这样讲好了，你有没有一天当中花个10分钟、20分钟跟你的灵感接触？
你说静坐吗？像那种？
不是静坐，我说的是灵感。
那怎么接触啊？
怎么接触啊？我个人的方法，我用我个人的方法给你们做参考了哈。每天当中，假如说你醒过来，或者是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白天日常生活的时候，你就给自己一个指令说哈。我这一天当中，我希望至少有3件事情哈，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不是静，不完全静坐是一个跟灵感接触的方法之一，但是它不是一个指令嘛，它不是个指令。那我所谓下指令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跟你的灵感接触？因为灵感是所有的创造力之源呐。好，你有没有试着用灵感去解决你所有你想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但是用灵感来创造一个新局面？好，举个例子来讲说，我随便乱讲好了啦，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坠机啦， 我觉得今天做醉鸡跟猪肝水用这个来当题目哈。我想做醉鸡，那我有没有想过说我用什么方式把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做，跟完全人家曾经做过的醉鸡都不同，但是我很有特色有好处，有没有这个想法？那这个想法一起来之后哈，我一天习惯性的去想三四件，甚至如果多的话可能会几百件的哈。你不同，你在随时都在跟你的灵感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叫做灵感泉涌，你随时处在一个你很有想法的这个阶段。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整个一生当中哈，坦白说你多少时间是跟你的灵感接触，这是非常有问题的东西了。你会想到说老师教你怎么做，然后某个师长跟你怎么讲，然后父母怎么叮咛你，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哈，你的灵感怎么告诉你。
但是跟灵感接触就一定要想要改变什么。
对，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就是我跟他接触，当然不是说一定想要改变什么，而是说他自然而然会带来一个新的改变。如果说你经常跟你的灵感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整个情况会，你整个生命的生活的方式会totally不一样，因为那个应该会必须要在这个三管齐下之上的一个想法，就是灵感它本身，好，灵感它本身是跟你的内在活动力是合一的。好，你知道灵感在哪里吗？不知道，对吗？各位，你们有人知道你们灵感在哪里吗？比如你像我这样讲啊，昨天做菜做到一半，对不对？哎，发现我家没有黄酒，对不对？那我睡个想法说，不能用日本清酒嘛？可以嘛？试试看，对不对？然后日本清酒到了以后才发现，不然我先倒一点，然后等一下我再去买一瓶绍兴酒，再把它两个混合，对不对？那两个接触会怎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想法说，那如果我没有这个，我用另外一个代替怎么样？那这其实就是跟突然间有一个 hint， 你有个 hint 说我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怎么样？
具体吃鸡尾酒是会醉，混酒。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有了很多的东西哦，它是有一个 hint， 就我今天碰到一个困难，然后我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我的困难，那个叫灵感。可是，在困难发生之前，在其实你并不知道它在哪里，啊，你知道吗？你其实并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比如说，哎，你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今天讲的那个方式，对不对？它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吧。啊，那个问题的解决，它并不是有人这样说，而是我自己想，哎，那如果用这种方法怎么样？所以你没有发现到，其实我的做菜方式哈，有时候不太按章仪，不是按照平常方式在做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hint， 你什么时候跟你的 hint 在一起，你一定有很多时间跟你的信念在一起，一定有很多时间跟你的知识在一起，对吧？跟你的理性在一起，对不对？可是有多少时间你跟你的 hint 在一起？那你要跟你的 hint 在一起，首先你必须要，我们之前有提到嘛，你在所有的身心灵学习当中三管齐下，或者是后面再教的那个梦境化价值观，他提到就是一个放松两个字嘛。你让自己变成好玩，变成放松的时候，那个 hint 才会出现。但是你必须要 request， 你没有 request 的话，你的 hint 不会进来。啊，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我想写一篇诗，啊，一首小诗。那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哈，哎，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会进来。然后突然就会想要这样写，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比如说我礼拜天，我今天到底要什么样的课程，什么样的节目，我并不知道，欸，可是，欸，我突然就有个 hint， 我觉得，啊，不然我来谈这个。那当我决定要这样谈的时候，欸，很多进来的信息，哦，它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了，我会 catch 到这样的信息，然后这样的一个灵感会出现。那这个是一个习惯，这仍然也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经常的跟你的 hint 接触，跟你的灵感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充满了乐趣，因为内在的力量它会源源不断进来。 我们不是在练武功，不是要讲内力吗？你有几甲子的内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看武侠小说？对，那个内力就是内在的力量，就是灵感嘛。开玩笑的。
苏老师，
你说。
我不是常常喜欢梦到吃的嘛哈。可是其实这一阵子都吃的还蛮愉快，真的吃哈。可是昨天晚上就快接近要醒过来了，所以那个印象好深了。梦到一个人，就是我以前那个，就是最近那个更久以前的事情都就好像 upside down 都一直浮现。那就是梦到好清晰哦，就是以前那个瓷器的没像这么大的时候，没有到搬到山上去，在某个别的时候哈，那个比较小型的时候。我在那边当义工的时候，我有一个办公桌的，然后同一个办公桌的有，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全职的哈，就是有配薪水的这样子。然后其中一个人，我印象蛮深哈，就是我老是觉得他好像好龟毛哈，然后跟人相处也不是那么好，可是常常也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人这样子哈。然后很久没有想到这个人了，可是昨天晚上就好明显，就是发生什么事，就是我发现我的，因为我以前在慈济都是就两个事情是我负责的，一个是音乐哈，一个是做海报。那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我也不是美术的专业的哈，那就是反正凭自己的那个这样子的那个，可是常常会有一些，比方说一些海报哈，就甚至都上了那个慈济年鉴哈，就是比方说就拿了那个就一个海报去募款哈。募了多少，然后寄到中东去啊，这种事情都进入慈济年鉴，然后就是有一些鼓励哈，就是我在做的时候就那时候不晓得什么叫灵感啊哈，不知道，可是就是我做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甚至熬夜啊，真的哈，这样子，然后就有一次哈。发生说就是我一到那边，然后有一个跟我平常就是说相处比较融洽的师姐哈，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你那个海报哈，被那个谁就是那个展览的时间过哈，比方说那一次好像是那个骨髓捐赠要干嘛哈，要劝人家那个，然后有那个会场要。那个当然要做大型的海报在那边那个，我费了什么心思这样子那个，然后那个时间一过哈，海报是要拿下来没错，可是那个就有人就直接丢到垃圾桶这样子，那个很好心的师姐是跟我讲说，我就把它捡起来了，放在哪里了哈，他说你的作品怎么可以这样子乱丢，我那时候就是心里还蛮痛的，是这样，那是觉得是我的作品的，可是不是这。我昨天梦到的不是这一个师姐哈，可是为什么就凑起来了？就是我昨天梦到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就是说，某某人哈把我的作品哈，就是他只是信手要找一块什么什么什么纸哈，要画什么，要或是要做什么用途哈，那个就把我的作品哈。撕成两半，然后一半就随便割成什么给大家做什么用，然后另外一半就好像那个就揉起来这样啊，放在一边这样子。那一幕景象，我一打开，我真的好像心都撕裂了那种感觉哈。那个我就一直问，那就是，旁边就有一思想进来说是谁做的哈？那个啊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是在梦里面就有一个念头，我想说我要打电话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啊，或是说就反正一个好冲动想要打电话这样，可是又记不起来他电话什么，然后就问旁边人，你知道他电话吗，这样好乱，然后有一个就好像就挺身而出，哎我知道哎，这样子，然后就秀他的电话簿，偏偏又找不到，然后找到了又好模糊，然后那个又那个数字又不对，又什么什么，又好急，可能那时候我也尿急了，或是他，那就东凑西凑这样子，后来总算几个号码凑齐了哈，可是好像又有一个模糊掉，那就这样，就在着急之间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我第一个印象说，哎呦，幸亏是梦。我就心疼说我那个我这样呕心沥血的作品你给我这样子对待哈，好这样子，我还想传到我给我的后代，我可能没有什么传给他们，就是说这个奶奶以前那个哈，这个哈，这些东西包括就是我的创作啊什么哈，这些的这样子。那醒来第一件事就觉得说，哎呦，幸亏是在做梦哈。然后我又想到，哎，我怎么会跟这个人凑起来？这个人，以前这样对待我的并不是这一个人呢，而且那样对待我的那个人，也不是对我不好，哎，只是他很有洁癖，就是只要有什么，赶快他整理，他觉得他是他的任务，赶快整理好。他只是他不懂得欣赏这个什么东西这样子而已，并不是那个都是好的，都是很好的的人。然后我昨天晚上梦到这一个，他现在是会计主任了，他在职级好久了，而且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那个，这他一辈子他也没结婚，哈、哦，一个女的哈、哦，是值得一个，怎么他真的投身到那里面，虽然他是全职人员，可是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哈、哦，而且他对我也不差，只是以前在同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他是。就是我觉得他好龟毛啊，哈，好龟毛。后来又打听说他不是打听啊，就知道间接知道说他是处女座啊、哦，难怪那么龟毛。可是我又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哎，他其实他应该龟毛啊，他这算他accounting， 他当然是要一分一毛都要在那边，好、哦，那影响。然后我也想说我自己，我虽然就是很喜欢这样大咧咧的，或是说。就是那个啊，就是很自在这样子哈。可是我要是龟毛起来，我在意的东西我龟毛起来，我真的不下于任何人啊哈。比方说我作曲，那个灵感是要很自在，马上就有。灵感我为什么行？那个灵感一来我就赶快抓住，因为那个实在是太珍贵了。你下一秒说不定就没有那样子哈。所以就是我醒来以后。我醒来以后有灵感，我就马上赶快去钢琴边哈，弹下来，这个是差不多是这样，好，赶快就记下来，就不管了。然后这一个东西我就认为很珍贵，我就不会再去想，就说，变动它，最多就是瞧一下说这样合不合乐理这样子。可是当我要编它的时候，要把它做成真正让人家可以用的曲子的时候哈。就牵涉到和音，对不对？那和音和声，你一个音错开不对哈，就不是和声了。我当然要计较这个啊，我就很龟毛。你看我拿给那个哈什么什么，就是我龟毛在这些地方啊。那我自认为这个我应该要龟毛的地方这样，可是就是可能有这种冲突还是怎么样。而昨天晚上就梦到这个人，竟然把我的作品这样糟蹋哈，哎这样子，然后我不晓得这个梦是什么意义，可是我好像我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哈，会碰上那个这个暴雨哎，而且我油也快没有了。在以前的话，我可能很又会很不安，又很害怕哈，啊，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太久了，我又喜欢独来独往，又很怕那种不安全感哈，这样子。可是今天我好像有点克服了，可能昨天那个梦哈。让我解掉一些或是什么，就是会从内心里面去探讨一些事情啊，比方说 对别人的那个 understanding 好，那比方说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其实那他好龟毛啊什么，可是就是经过这样子一个不好的梦，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归到的地方哈是对我是很有利的哈，我会去算是反省好了哈，或是说对别人的看法啊，或是怎么样，甚至经过这样的梦，我甚至觉得说，哎，这个师姐是值得尊敬的人，这样子啊，我怎么把她梦到梦里来，她糟蹋我的作品呢？这样自己还觉得说，嗯，这个胡思乱想哈，那呀。
但我想你的梦境一定是你自己会比较知道那个感觉的啊。那其实你这个感觉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那也是呕心沥血去印报纸嘛，那都是我自己想的很多的很好的想法，那叫创新社嘛哈。然后呢，我发一张报纸给我一个同学，而且是很熟的朋友了，那结果转身没多久就看到他丢到垃圾桶里面了。好，那我就知道他根本没有看，而且根本不在乎了。那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是觉得，就像你说你为什么要糟蹋我的这个作品这样子，所以你的感觉我是知道的。但是就是说当你提到龟毛的时候，其实龟毛并不是一定不好。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小泽征一，他在要求那个他的作品他是要求到可以说是根本很难做到的，他就一定要求他做的对方做得到这样子。因为一个艺术家他在表现他的意思维的时候，他是不容许任何跟这个想法不同的。那这个部分它就是有一种我们说的那种执着，就是一种从热情出来的那种执着力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不好，可是现在问题是这个执着力，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会计主任他是很龟毛的，那某个方面来讲的话，你也很知道你内心里有某一个部分，某个艺术的角度你也是非常龟毛的。那这两个其实是相等的，那你也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这么样的执着在这个龟毛上，可是又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必要的。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的作品被拿起来就随便写一写的话，其实有一点在跟你的龟毛做相对的东西，就是当一个作品展览完毕之后，它有可能最后的下场就是一定是丢到垃圾桶了。古今中外不晓得多少才子多少家人做的多少的有名的东西，或者是很有艺术观点的东西，不要说是传不下来，甚至绝版都有嘛。像中国大陆的青铜，或者是那个牛栏什么玻璃，一种瓦片上面有一些那个彩色的玻璃，那听说也是已经绝传的了。他怎么样做到不知道。那或者是说你如果经常在像我爱煮菜的，对不对？有一种刀就是大马士革刀，那大马士革刀的意思是在菜刀上它有很多的打上去的纹路，可是那个并不是只有纹路而已，而是说它有一种特殊的金刚打进去的，那现在那已经绝传了，那种工艺现在已经绝传了。那前几天我在 Facebook 看到了很多秦代的兵马俑，他那个你以为兵马俑是黑色的，对不对？不是，兵马俑全部都是彩色，而且非常漂亮的。可是问题是它只要出土以后，很快就变黑色的，它会氧化。可是那个技术是怎么做到的，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所以到处都有那种很好的作品，但是无法保持下去，失传的。那日本的那个一种钢、现在也失传，因为以前日本在打造那个日本刀，那种钢叫什么钢什么义钢啊，我忘了那名字，现在是做不到，因为再怎么样高超的科技你就是做不到那种技术，你做不到那样的一个作品出来。那这种东西的话其实真的到处都有。那我们现在的觉得很棒的东西，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世界如果是我们的世界的话，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 你所做的作品，你要在一种不断的行动当中，不断去保持那个铺垫。但是事实上是没有人可以毁掉你的作品，为什么？因为所有在你记忆里面的东西，它会在你的灵魂体上，或者是你整个内在存有当中，它是永远都会存有的。你必须要有这个概念嘛？啊，就是我今天的任何作品哈，我只要创作出来，其实不是结果，而是创作的过程嘛。那如果你了解到这是一个所有的人生都是一种创作过程的话，他根本不是在追求那个结果，或是跟人家比较好坏，而是在这种创作过程当中，你的一种思路的表达，一种经验的表达嘛。
还有就是说，如果一旦你的念头出来了，是它永远就存在那里。
对。
那所以说，你的一个作品出来，虽然是
你可以不断在行动，
虽然是已经毁掉，可是它曾经拥有，它是不是就永远？
它永远拥有啊！
是什么浮光掠影？
对，当然是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曾经经过一件事情，对不对？从小到大，不晓得经历多少情感的过程，对不对？可到年纪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老人痴呆的，以前的事情都忘记，对不对？真的有忘记吗？不会的，你死了全部都记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就是那些从小都忘记的事情呢，你随时都还是会在 review 出来。所以你不断维持一种行动力或者动作，或者我说的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的创作能力会源源不断。
对，你刚才讲那个就是说是在过程，创造是在过程，不在它的目的。我们不是有到那个鲍尔 museum 去？那他那个走廊其实其中就有一个那个一个电视机，他一直在播放一个 video， 一个很短的 video 啊，那是那个就是好像是西藏喇嘛还是怎么样，那个西藏人他们在做唐卡，用那个沙子，不同的颜色的沙子在做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唐卡，他花三天三夜这样子做成一个很复杂的那种，结果呢一做完了以后就全部把那个沙子就全部弄没了，然后再重新开始。
是，
那他也不觉得可惜，
是，
可他已经做出来
了。你知道中国有很多名著或者小说，或者是言传千年的这种作品哈，那个作者都是假的，就是冒名的啦，就是他可能是他写的，可是他是冒某个人的名这样子，他没有真的，就是那个作品是某个人写的，他不在乎他自己是谁，但是他会希望把这个作品传下来，所以他不在乎自己是谁啊。他只要的是一种过程，就是说我尽量去表达我的想法，但是以身心灵的角度在说的话，是说任何你表达过的东西，曾经你拥有过的任何情感，就算以后都不见得哈，但是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就那一份你觉得很真爱的东西，你觉得很棒的那个事情哈，是别人永远没有办法毁掉的。就算他把它丢到垃圾桶也是没有用，因为他永远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就算食物不见了哈，那他还是会存在的。而且你可以永远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再重新创作，可能你创作不出同一个东西，可是你会创作出新的不同的东西。那可是有个部分在这个背后是说哈，当我很在乎别人要不要看得起我的时候，这部分会变成我会被人家拉着鼻子走，就是我一定要表现很多东西给大家看。可是这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就像个破瓦瓮一样，我今天在表现，可是你们在不在乎，我根本无所谓。 我要的是，假如说这个行动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达的时候，我今天在表达我自己，我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做很多的学习，至于你看我怎样，那是你的看法，你的思想所看出来的世界不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的世界就是我的心念，我的情绪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而你的也一样。那至于说你要怎么样去创造你的世界，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对吗？那我如果我只管我自己的创造，我不去管你的创造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这个部分你能量省下来好多，而且再来就是说你能够专心跟能够创作的力量更大吗？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其实我对音乐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天分，也或者是那个特别的兴趣，可是我对画画 有一点。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因为我想啊，我每次画出来的那些东西怎么样呢？还不是就丢掉了吗？你浪费了好多纸，浪费了好多那些，就不想做这个件，就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觉得它会浪费，又觉得会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不是在过程嘛，比如说我有一次啊，我们的电视这个哈，然后不小心被我们公司那个先生洗掉了嘛，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啊。但坦白说，根本没有关系嘛，因为你还是可以再讲嘛，就算是再好的东西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是我一个信念哈，
对，
要怎么样把这个改掉，把这个信念改掉的话，就。
其实，我们刚提到不是去改掉它，而是说，你要维持那一份热情，然后呢，就是那个敏感度再增加就好了。因为你的敏感度只要增加哈，那你的所有的问题会跟着解决这样。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哈，就是我今天是希望从三管齐下的信念改变哈，来看这个往前跟往后的这个状态了。好，
老师可不可以拿我的意思来讲这个三管齐下？因为你不是说要本然的，要是一个行动要是本然的，你才会是那个哦，我就搞不清楚是不是你自己头脑有想的，那还是说？应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学高尔夫球这件事情，还有学发球这件事情。以前我学过一次，可是两个月就放弃了，因为实在是太难了。那现在又有点机会，然后就又想要拾起来。可是呢，我为什么老是要想学，可是又学不好？那这是不是我应该学的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很多的挫折在里面。那这个东西要改变信念嘛？啊，那比如说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发现这个是不是我？
你想学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要改变情绪嘛，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想要打？我在想，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很会打。那如果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要去打的时候，我是不可以参，我是没有办法参加的，因为我不会嘛。我就不能够，
那不是你真正的爱
好。那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会干嘛要去？所以，
因为你想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才要。
对，我们刚开始，比如说像我以前我们的同学当中，有人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好，那他甚至跟我们讲说，哦，他一杆进洞这样子。那我也不知道一杆进洞其实是很珍贵的东西啊。我就哦，那我不。原来一杆进洞是要去请他吃饭的，或者他请我们吃饭的。
他请
啊，对对对，好。那我就是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也想去学，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学了半天哈，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很好的那方面的细胞。那我同时啦，在同时，我在台湾的一个朋友，那他也一起，大家一起去练习场，高尔夫练习场去练习哈。坦白说。只有一个人，他最后是打得非常棒。他甚至在中国大陆还要开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就是那种专门给人家打高尔夫球的球场这样子。啊，因为他也蛮有钱的。那每次我就看他，每次回台湾就看他都在打高尔夫球。可是跟他一起的，像我跟另外一个我台中的朋友哈，我们就没有，连我台中的朋友他也没有跟上去。虽然他也很想学，那他的运动细胞也很好，可是他的运动细胞是在于后来他骑脚踏车骑得非常好，他一骑就是几百公里、几千、几十公里、几百公里这样在长途在骑，体力也非常好。所以我想，应该每个人他的内在动力不太一样。那如果按照赛事的说法是说，如果太难的事情，对你如果一直都很难的事情哈，你并不一定要勉强。因为这勉强你也不见得是对你有用，你也不需要去改变这个部分，因为这不是 不是你的本人的部分。
但是这个时不时的呢，就想到就不太甘心，就是觉得怎么会就想要挑战一下，就是怎么会打不好，怎么会这么一个小球都控制不了，
就是打不好啊。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是你看啊，我在看我自己为什么要去学高尔夫球啊，我自己啦，我说我自己。首先呢，我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是比较高上流社会在玩的嘛。再来就是你会结交的朋友会比较上一层的。我想这个部分，我想是蛮多的。
对，
对啊。可是他如果跟，比如说我，如果去打高尔夫球，你知道一个这样一球打下来，就至少半天以上啊，对不对？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大概没有那么多时间嘛。这可能也是个因素之一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耗在那个上面。那如果我每一样东西都要很精，都要很，那可能我就其他部分要牺牲掉。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事实上在三管齐下的后面，它是有一个东西叫本来嘛，就是你本来的动力。那对本来的动力的理解，我觉得是蛮重要。所以为什么个人实际上？写完之后要去写未知的实相，对吗？因为他跟你讲说，除了你以为的那个个人实相之外，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未知的实相。那未知实相一定是放在个人实相之后嘛，他让你了解，用信念的部分来让你知道说，哦，原来你的思维可以产生这样的力道。可是话又说来，如果这个思维它不是 base 在地球，就好像说你的楼房是盖在地球上，你一直觉得土地是不会动的，可是土地是它是个球体，它是会动的嘛。那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信念是我们自己在操作的，其实不是嘛。它后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内我，或者内在信念或初始信念嘛。那这个部分你怎么去连在一起，是跟你的那个我说的灵感好，或者是你的爱的感觉、美的欣赏，或者没有目的的这个动力、热情是有关的。那比较重要就是说，如果你的敏感度、你的觉知的敏感度能够开花真的出来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你自己真的喜欢什么、爱什么。但如果说我不是的话，我只是想啊，人家要这样，那我也希望跟人家一样。那可是那不一定是你的方法，你也许有更好的方法，而且可以做到更好的部分。
你说那个觉知的敏感度的，就是用喜欢不喜欢去当做，
就是好玩的心，你觉得好不好玩？如果不好玩，那基本上应该跟你的内在是没有关系。
还有就像设计，你如果要从结果来看设计，那我是好得不得了的，可以有五发一个洞。就是第一次去打点事物的就可以发一个洞，可是我不喜欢的。那所以这个是本来，或者是就是说这种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不喜欢它后面一定有信念嘛。比如说涉及的话，一定牵涉到暴力。那你如果个人一直都是很温和的人哦，你并不希望在这方面去发展。你某个角度来看，你发展那个很强的涉及力的话，那对你来讲，你可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这跟暴力有关。
所以跟结果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还是喜欢不喜欢，你就去做喜欢的事情就对了。
对，因为你去打，就是你可以打得很好，没有错。可是你可能你的内在有一个想法是认为说，这再怎么样都是一个危险的东西，或者跟暴力是有关的。那如果打弹弓或者什么的话，说不定我们小时候在吊关你用那个龙眼啊，龙眼去打的话，哎，你打得很好，那你可能会很喜欢啦。所以其实信念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尖兵，我们是怎么想的话，信念它会是个框架，会把我们框住。所以当你的想法让它自由的时候，你的信念要改变就比较容易了。就那个让自己比较放松，那内心的自由有了之后，它就会比较容易。不然的话，你有一个信念，比如说妈妈说要怎么样，那你按照妈妈说的，你内在的力量就出不来啊。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内在的想法、内在想表达的东西跟妈妈的想法是相冲突的话，那先框在那个地方，你又不能移动的话，那你怎么可能移动你的想法？ 啊，或者爸爸怎么说，或者是老师怎么说，啊，那问题是在那种前提之下，就好像刚才 Kitty 说，哎，爱护中华文化，那绝对是很好的啊。可是问题是，那如果是为了要爱护中华文化，所以你必须要去学，国术，或者是学，这个什么东西的话，或者经济，唱了那个东西的话，那你如果你又唱不好，那对啊。那因为我们习惯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常常变成那个习惯，变成失去了觉察力，这样对吗？我习惯这样吃，我习惯这样做，我习惯这样穿，所以这样到底好不好？你其实并不知道了。你会习惯你这样做，你习惯每天吃饭，所以饭什么味道你并不知道。你习惯喝水，可是水什么味道你并不知道。对啊，你习惯喝柠檬汁，我习惯喝橘子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橘子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反正很好喝就对了。他会失去觉察力了。那因此我们会忘记灵感是什么东西，我们会忘记梦跟启示其实是在内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是 base 在那后面嘛。它是借着梦、借着启示来一直在不断的在跟我们的生活打交道。可是梦跟启示我们忘记了，没有那种东西，因为你整个觉知的方式是习惯你现在眼前的东西。那我们有忘了，其实想象力是可以很丰富的，然后我们的是可以有祈祷，而且祈祷是蛮灵活的，蛮神奇的。好，比方说我现在写的赛诗，然后祈祷我就不用了。如果你原来是基督徒，那你也祈祷得很好，你继续再继续用啊，会有什么不能用吗？没有，没有不能用的东西啊。你说啊，学赛事赛事才对，不好意思，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一样你会被牵制脖子嘛。好，你怎么想都好，你只要哪来实际上去体验你现在的生活，而实际上现在的生活你的敏感度真的增加的话，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对吧？那比如说当我们看到镜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自己不满意，我们不会笨到去改变镜子嘛，对不对？啊，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我们的心造出来的，那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财富状况其实是什么？心造出来的，对不对？那你去擦外面那个东西没有用嘛，你去想改变对方没有用，因为那个不过是对应物而已啊，是你的思想产生的吸引力，而它对应到这个上面来嘛。比如说我今天刚才比如说这样讲了啊，我觉得它很龟毛，那其实这意思是我很龟毛啊，是不是？因为你不龟毛，你怎么会觉得它很龟毛？你连龟毛这个东西都没有，这种概念你都没有嘛。所以克氏的一个定义就是观察者其实就是观察物。因为什么叫观察者？你观察者，我用什么东西观察它？是不是用我的思想？那这思想本身就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对不对？我用我的信念去观察这件事情，那我所观察的东西会出来我的信念的部分吗？不会啊，你观察到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观察者跟观察物是相等的。那所以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你是要问自己一件事情，是我怎么去创造这个部分，我怎么吸引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你根本不是去擦外面的部分嘛，比如说这个老公不好，这个老婆不好，你改他有用吗？你等于在改镜子啊，对吗？啊，你身体不好，你尽量去想把身体弄好，真的有用吗？可能有用也是一时的。好，你真的要改变的是，你是用什么思维方式？对啊，那怎么思维方式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三管齐下嘛，就是说，你的信念会影响你的情绪跟你的想象力，对吗？那信念的话要产生一个这个跟情绪相反的情绪，因为情绪是最有效的工具嘛。因为我们在提到说，当我情绪增加的时候会产生鬼影式的物质，然后累积之后就变成电信直接就照到外面变成你的镜子，对吗？所以你现在的外面环境它其实是你的情绪对这个外界的一个投射物吗？
那老师，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认为打高尔夫球很难，我怎样去产生一个相反的信念情绪？
那首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你需要打高尔夫球？这是第一个嘛，哈。 第二个就是打高尔夫球，如果真的是你的兴趣所在的话，那你就跟你的灵感接触一下，就是好，那如果我要把我的高尔夫球打得很好的话，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就有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自己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真的发挥出来，你去 request 它嘛。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其实你可以用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你跟你的灵感接触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别人这样挥杆你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挥，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有没有可能跟你的刚刚提到跟你的启示产生关系，有没有什么新的启示，因为你现在碰到困难，有没有新的启示，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借着梦境 来产生这个启示。第三呢，去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去产生一个想象力，就好像我说我今天没有黄酒，没有这绍兴酒，那我用什么方式来代替鲜，然后最后我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绑回来。好，那这个就是跟你的想象力，跟你丰富的想象力产生关系。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可以祈祷啊，祈祷也会产生作用，然后再来多多练习的话，因为习惯性产生安全感，安全感产生一个稳定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接到那个力量，这是没有错的。那这次的教导就三个嘛，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你的改变你的情绪，因为情绪跟信念有关，再来就是改变你的想象力，再来就是改变对未来的信心嘛。你对未来就保证我一定会，我这样打到半年之后我一定会变得很好，你先不要去管现在。所以爱与美必然涉及信心，你要有信心就可以做嘛。那爱与美必然涉及自由，就是说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那如果真的要做的时候，做的时候你也可以说真的做不好你也不做了。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去了解自己真实的感受，你如果真的不想做你就不一定要做，那如果你真的想做，那就按照我刚刚那种方法，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看有没有其他启示，看有没有其他想象力，那能不能跟你的灵感接触这样子，然后加强自己的敏锐度。因为当你一直在担心我打不好，或者我先建立一个想法，就是我是没有用我打不好，那当然你就打不好嘛。那当然赛斯还有另外一个教导，就是借一个打得好的自己，那个能力放在自己身上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也可以试着看看。看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关掉，我们来聊一下天好了，谈一下那个